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6回。马师兄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脸上浮现出了遗憾之色，接着又说道：哎，但可惜的是，这剑诀修炼深层之后，有个无法忍受的缺陷。从第四层开始，以清源剑诀为功法来吐纳天地灵气的时候，每隔数日就会出现散功的奇怪现象。前几天以此功法炼化的法力，竟会莫名其妙的自行消散一部分，这让人实在是摸不着头脑啊。第四层的剑诀流失的速度还不算可怕，只有十分之一的习练法力会散去，略微辛苦一点的话，一般修士也能补回来，但如果迈进了第五层、第六层的话，那么灵力的流失就会变得恐怖，会以每层增加十分之一的速度，让辛辛苦苦练出来的法力继续扩大流失。也就是说，第五层的剑诀会流失十分之二的新炼法力，第六层的则会流失十分之三。这样一来，哪儿还有几个人敢修炼这清源剑诀呀？而且本门弟子所修炼的清源剑诀，以前最高也不过是第六层，六层以上就要求必须是结丹期修士才能修炼。但看这种功法到了第六层就已经流失了近三分之一的灵力，这些高人们哪儿还敢冒此奇险？万一第七层以后的清源剑诀还继续加大灵力的流失，那他们这些高人岂不太冤枉了？要知道，到了结丹期后的功法，每精进一层都千难万难，而这清源剑诀更是难练至极呀，让他们花费了十几年甚至十五十年的时间去冒此风险看这蠢事，哎，让谁也不会做的。更何况啊，这清源剑诀既然残缺不全，又不是仙家妙法，也没有足够大的动力让他们行此显示。但是这剑诀的剑芒神通的确很实用，就这样放弃又可惜了。于是啊，有的人就只修炼了前三层的清源剑诀，彻底的将其当成了辅助法门来用。这样一来，既不用害怕散功，还可以继续使用剑芒的神通。当然了，即使光修炼出剑芒神通，这也需要这些弟子花费四五年的时间单独修炼此剑诀才可以啊。韩立听了小老头的一番长篇大论之后，只听的是目瞪口呆呀。等回过神来，觉得满肚子的不是滋味。不是吧，他现在已经修炼成第四层剑诀了，照这么说，如果以后还想继续修炼清源剑诀，那么修炼出来的法力会无缘无故的丢失十分之一，而且随着层次的加深，流失的法力还会再增加，这还让他怎么修炼呢？不过既然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那他为什么也不会傻在这儿，还将此剑诀继续修炼下去？清源剑诀的修炼也就到此为止吧。韩立这个决心才下了没多久，小老头下面的话又让韩立心里边一动，有点意外。这清源剑诀缺陷如此之大，但还是有它的独到之处的，否则呀，当年也不会成为一派的正派法诀。小老头抿了抿嘴唇，突然感慨地说道：我听人说过哈，这个剑诀虽然修炼起来奇慢无比，但是这剑诀每练成一层后都能起到 阔筋斩脉、深髓丹田的奇效，会让修炼了剑诀的修士，他的法力要比同阶的其他修士深厚上一些。不过，具体能深厚多少，这就要看修炼成的剑诀层次了。但据当初那名唯一将清源剑诀修炼到第六层的前辈弟子讲述，已经练成第六层剑诀筑基后期的他，在法力上要比其他的修士多出近三分之一。这些多出来的法力正好和当前用清源剑诀修炼出来的法力流失比例一样，如此巧合，这不能不说此剑诀还真有几分奥妙啊。小老头似乎对这清源剑诀研究的还真不少，越说这兴致还越高，到了后来甚至大有唾沫横飞、手舞足蹈之态，让韩立啊赶紧另提他事，硬将这清源剑诀的事情就此掀过去了，这才让这马师兄恢复了常态。对韩立来说呀，这剑诀再有什么其他神妙，他也不会去想修炼的。要知道他本来资质就不行，再故意修炼这奇曼无比的残缺法诀，那他除非根本不想结丹，否则呀脑子真是进水了。就是那些正常的功法，韩立功绩要是能再找到一些灵丹配方的话，也许此生结丹也不是没有这么一丁点可能。接下来韩立和小老头聊了一会儿之后就告辞离开，现在他筑基已成，自然不能再给对方看药园子了，所以回到原来住的茅屋稍微收拾了一下之后就飘然而去。刚刚筑基成功的韩立心里头那股激动劲儿还未曾消退干净，一心呢就要想把事情办好之后马上开辟一处自己的洞府。对此韩立可期盼许久了，毕竟有了自己的地盘之后，干什么事情都不必再偷偷摸摸的了，可以光明正大的在自己的地方做任何事情。韩立越想越兴奋，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议事殿。看守大门的两名年轻弟子显然不认识韩立，但是韩立的筑基期身份这二人倒是一目了然，如此一来自然不敢因为韩立的年轻就怠慢他，所以这二人一起上前一步，立即躬身施礼道：这位师叔，有什么事情需要晚辈们帮忙吗？
什么？师叔？
韩立一听这话心里头有些好笑，一年前要是见了这二位，他恐怕还得称呼对方一声师兄呢，如今这筑基后身份大展，这马上成了长辈了，这还真让韩立有些不大习惯。不过看到年龄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向自己问候施礼，这感觉上还真是不错。钟掌门在吗？我有事要见。这两名炼气期弟子一听韩立此言，不由得对望了一眼，然后右手边的人说道：
哦，掌门去百鸡堂办事去了，不过应该快回来了，要不师叔先去堂厅稍后片刻。
韩立稍皱了一下眉头，但马上就恢复了正常。
好，既然这样，我等一下就是了。
好的，师叔，这边请。
另一个人也机灵得很，向后退了两步，就把韩立带到了里边。韩立跟着这个人呢，穿过大厅，就被带到了一间稍大一些的堂屋内。此屋子不光收拾得干净利落，还在四面墙壁上挂了一些笔墨书画，显出一派文雅书香的气息。
师叔啊，先在这里稍候片刻，等掌门一回来呢，弟子就会立即禀明掌门的。
青年熟练的给韩立沏了一壶香茶之后就退了出去。韩立看了看青年退走的身影，点了点头，但是又摇了摇头。他之所以先点头，是觉得此青年无论眼色举止无一不让他大为满意，
丝毫瑕疵都挑不出来，看来是专门经过一番训练之后才有这种出色的表现的。而他又摇头，则是因为这些低阶弟子为他们感到有些悲哀。一个修仙者不好好的闭门苦修功法，却不得不像世俗间的凡人仆从一样在此轮值看门，给人端茶送水，真是哀叹之极呀。现在想想，当初要不是用一枚筑基丹买通了叶姓老者，恐怕他的情况也不会比这个人好到哪里去，一样也得该躬身的躬身，该卑微的卑微，说不定啊更加不如意呢。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在韩立在屋里边喝着茶，心里边翻江倒海、思绪万千的时候，钟大掌门不久就回来了。当他从守门的弟子那里听说有一位年轻的筑基期修士找他的时候，不禁略感惊讶，因为从守门弟子的描述中看，他对这个人陌生的很呢、啊，并没有从数百筑基期弟子中找到相似之人。25、26岁年纪，皮肤有些黑，长相极其一般，这会是谁呢？钟灵道带着三分惊愕、两分好奇，匆匆的向韩立所在的客厅走去。一进屋门啊，就看见一位身材中等、身穿黄风谷服饰的青年，背对着他，面向墙上的一幅万花筒，正看得津津有味。不过显然钟大掌门进屋的动静让对方听见了，所以此人立即转过身来，冲他一躬施礼道：“掌门师兄，师弟韩立给掌门见礼了。”韩立，钟掌门一听这个名字，他觉得有点耳熟，似乎啊在哪听过，可仔细看了对方一眼之后，除了有点面善之外，并没有记起对方到底是什么人，这让他心里一阵的悍然呐、啊，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尴尬之色。韩老弟，快请坐，不必客气。师兄身为掌门，哈，有些事情比较忙，来迟了片刻，还望师弟不要见怪啊。钟灵道：“那也是大风大浪，不知道见过多少的老狐狸。”嘴里随便的含糊几句，就把认不出对方的尴尬气氛轻而易举的给化解掉了。韩立对这位钟掌门认不出自己的事情，并没有感到任何的惊讶。要知道，当初韩立见到这个人的时候，那还是5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的他还是一名资质低劣的炼气期弟子，对方自然不会往心里去，更别说会对他留下什么深刻印象。若是对方真的一眼就认出了自己，韩立反倒会大吃一惊。掌门师兄，师弟几日前侥幸筑基成功，因此特来向掌门禀告，希望掌门能授予开辟洞府的权利。韩立没有啰嗦，直接就把来意开门见山的讲了出来。哦，刚筑基成功。钟灵道先是一愣，但随后就恍然大悟了。像这种领到了筑基丹，并没有马上服用，而是等着自认时机成熟的时候再服下丹药，筑基成功的先例并不算少。这位钟掌门把韩立啊当成了其中的一员。哈哈哈哈，恭喜韩师弟进入筑基期啊，本门的高阶弟子又增加一人，真是可喜可贺之事啊。钟灵道一捋着三绺长髯，微笑着说道：“哦，韩某只是侥幸而已，这也多亏了师门赐下的筑基丹呢。”韩立满面春风的回复道。钟灵道听了韩立的客气话之后，淡淡一笑，又仔细的打量了一遍韩立。这个时候他已经越瞧韩立就越觉得眼熟， 觉得以前呢是应该见过才是，只是到底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却真的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如此一想，这钟灵道不由得陷入了沉思。韩立见此心中好笑，也不打扰对方，就自顾自地端起茶杯，慢慢地喝起茶水来。片刻之后啊，这钟灵道的脑中灵光一闪，竟然真想起了升仙令之事。当初站在议事殿内的那个年轻人和眼前这位神情自若的师弟不由得重叠在了一起。回想韩立底细的这个钟灵道猛然的抬起头，满面愕然之色的惊呼一声：“是你，当初持持仙令入骨的那个弟子，你竟然筑基成功了！”掌门师兄还是记起了韩某啊，当初能够拜入黄风谷之事，还真要多谢掌门的成全之情。韩立见对方认出了自己，也不惊慌，轻笑着向钟灵道表示了谢意。钟灵道听到对方一口一个的掌门师兄，这才意识到对方已经不是当初拜门的那个散修弟子了，而是和他辈分一样的筑基期修士，于是脸上惊讶一闪而过，再次恢复了从容不迫的神情，并温和地说道：“啊，这没什么，本掌门数年前只是照规矩办事，倒是韩师弟竟能以伪灵根资质筑基成功，这才是不可思议之事啊，传了出去，师弟恐怕立刻要名扬修仙界了。”即使钟灵道他表面上看着似乎好像恢复了常态，但话里边还是透露出了心中的惊讶之情。哎，这也难怪啊，当初韩立的状况这位钟掌门可知道的一清二楚，这样一个四属性的伪灵根他也能筑基成功，的确太难以让人接受了。韩立见状笑了笑，在下也没有想到一粒筑基丹下去竟真的会筑基成功，只能说是老天帮忙，看来韩某也是本人有本福啊。韩立这么一说呀，倒真把对方给说乐了。不过韩师弟呀，当初筑基丹不是让给了叶师弟的侄孙了吗？又从哪里得到的新筑基丹呢？钟掌门干笑了两声，就转念想起了这个不解的地方。啊，掌门师兄，说起这粒筑基丹呢，还是你给我的呢？韩立心中一乐，脸上笑呵呵地说：“我？”这下钟灵道摸不着头脑了，他怎么没有这印象啊？哎，掌门呐，莫非您忘了从禁地中活着出来的几个人中，有三个人都获得了筑基丹的奖赏，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位呀。你就是那李师叔收的记名弟子？钟灵道再也无法保持镇定的模样，动容了起来。不错呀，我的确是李师祖那次禁地之行所收的弟子。韩立没有否认，一口就承认了。哎呀，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说韩立，韩立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呢？原来呀，师弟就是前两年在谷内闹得沸沸扬扬的那名弟子啊。钟灵道眼中的惊讶之色更浓了，但说话的口气却和善了一些。钟灵道的意思很明确，韩立既然筑基已成，那今后成为了李师叔正式弟子的事基本上是十拿九稳了，他自然不愿结怨韩立，并且暗自思量道：“这样看来，此位韩师弟十分侥幸才能筑基成功，不然以对方的资质，筑基起来绝对是百不成一呀。”钟灵道虽然心里直嘀咕，但表面上自然还立刻客气了几句，然后才让韩立稍等片刻，他去取一下名册。韩立自然满口的答应，然后静等对方的重返。过了一盏茶的功夫， 钟灵道终于手捧一件白色玉碟走了出来，接着呀，当着韩立的面，用一杆金漆笔在玉碟上密密麻麻众多名字的最下方写上了韩立的名字，总算给他登记好了。韩立见此啊，心里一喜，知道这样一来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拥有自己的府地了。在自己的屋里，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那些炼制丹药的秘密再也不怕被别人知道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7回。